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36集。
艾斯林是怎么做的？
他祈求他原谅，仿佛他开车碾过了他的狗一样。
显然他不是那样说的，我只是按自己的理解表达一下。他让他随便看他手机里的每一条短信。好吧，这下我开心了，里面有一些东西，我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一些有关晚上外出的事情，我不想让警察知道。
他快速看了我一眼，见我没反应，还是面无表情。
但小艾没想到这些，他一门心思想把乔抓得更牢，同时理所当然的，他的手机就换成了滑动锁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查看他手机里的内容了。
他的意志力还真是出色，周六晚上没有去碰手机，这再次让我感到形势严峻，让我感受到我跟斯蒂夫陷入的是一场怎样的争斗。
他觉得这也没什么。
露西动了动肩膀。
他不在乎，只是几个月的时间，对吧？而且让乔对他全情投入，本来就是他希望的状态，他毫无怨言。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控制狂。
他没把话说下去，我也没接，他显然是对的。这本来应该是另一个警钟，让艾斯林从这个局中清醒过来。这个家伙不允许一条短信或者是一张便条逃出自己的控制，他又怎么可以觉得等他把他踢出局，他会心甘情愿放手呢？他身边的洪水已经没过警戒线，即将把他吞没，他也高估了自己。
12月初的时候，艾斯林说他几乎已经把乔搞定了，他张口闭口说爱他，还一直在谈论等他们在一起之后两个人可以一起做的事情。他这样说就接近于准备跟他老婆摊牌了。而小艾，老天，他整个人一直都很亢奋，讲起话来滔滔不绝，莫名其妙就尖叫大笑，根本坐不住，仿佛在高速路上飙车。这并不是因为他把某个男人攥在了手心，艾斯林并不是那样的人，而是因为他的计划奏效了。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一点，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发现魔法成了真，而他自己还拥有这种法力一样。他能够把南瓜变成马车，能够让王子变成青蛙，然后再变回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能理解吗？
我完全能理解。
不知为何，我想到了自己到重案组报道的那天早上，满心兴奋地穿着新制服，背着闪亮的新包，步履轻盈地走在人行道上，和快节奏的城市里人流与车流融为一体。穿过他们，我来到恭候我多时的重案组办公室。终于，我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我觉得自己可以一步窜到办公室门口。那天早晨，我似乎就像有了魔法，只要用手一指，都柏林城堡的屋顶就会变成金色的花瓣，同时响起明媚的欢迎乐曲。露西掐灭手里的烟，
然后罗里就出现了。
罗里并不是计划的一部分，对吗？
那个计划，
露西夸张地挥了挥手，
我已经觉得他应该是那种要严肃讨论的事情，是小艾一辈子的宏图大愿，谈起来都应该自带音效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对，罗里确实不在计划当中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拽着艾斯林去参加了那个新书发布会，因为我希望他能有这样一个晚上，不必守在家里等待乔的随时造访。要是他可以走出家门，跟我们的同龄人聊聊天，谈一些正常的事情，这样也会让他清醒一些，发现这一切有多么疯狂。
遇见一个友好的正常人，
但我从没想过他会走得这样远。我只是希望他能过一个不那么疯狂的夜晚，但是跟罗里待了一个小时之后，小艾完全迷上他了，他被自己的这种感觉吓坏了，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， 尤其是在他还在引诱乔走向他精心设计的圈套的同时，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跟罗里聊了那么久。他有个原则，就是不能跟一个男人聊太长时间，以免让他觉得有机会和他进一步发展。小爱觉得这不公平，因为他现在没办法开始一段关系。
你当时跟我们说他有这个原则，是为了吊男人们的胃口。
露西耸耸肩，
那是我能想出来的最好解释。我得告诉你们，他在半路中断了跟罗里的对话，因为怕有其他人会注意到。但我不能告诉你们他现在没办法恋爱，否则你们就不会去找那个秘密男友，而且我自己还不能跟这件事扯上关系。
好吧，
对一个不喜欢编故事的人来说，露西做的已经足够多了。总之，艾斯林真的很擅长把人引到他的故事当中。
所以艾斯林不知道该如何对罗里了。
微笑再一次从露西的嘴角泛起，纤弱而痛苦。
不，他很清楚该怎样对他，让他出局，但他做不到。他觉得他简直是非常好。发布会后，我跟他回家的那个晚上，他不停地在谈论他，满脸通红，还笑个不停，像个孩子一样。他不停地问我，
我该怎么办？哦，老天呀，露西，我该怎么办？
你是怎么说的？
露西的微笑崩溃了。
那时我已经不再因为要给小艾建议而感到不安了。我说，你明天就给乔打电话，断绝和他的联系，告诉他你不能容忍自己破坏他的婚姻，说一些类似的话。
露西再次用手梳了梳头发。
我能听见自己像他一样编起了故事。我只是想让他从乔的这件事情中解脱出来。
在他扣动扳机把自己打成碎片之前，
我告诉他，然后等罗莉打电话约你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打的。你就说我愿意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。我告诉他，这样你就已经完成对麦卡恩的复仇了。不要让他害你失去一个你真正喜欢的男人，也不要让他再操纵你的生活了。这样说没问题吧？
听上去再对不过了。他应该把这些话纹在自己手臂上，可是没奏效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